姐妹朋友们在不同的地方都能够按时的安排出时间，我们就在这里一起来学习。我们先为今天晚上我们来祷告好吗？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这是我们第二次在你的面前这样的来聚集，为着今天晚上我们献上感恩，也献上我们的期待。我们要在这里来寻找你，我们要在这里来听到你的声音。或许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答案都在你那里。或许我们今天也不
能看见我的
面，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追寻，你会把答案我们为今天晚上所有来参加的感恩，求主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心被你所吸引，让我们的耳朵能够听进你真理的话语，也为今天没有在我们当中的感恩，愿上帝你保守他们，在他们各自的事情上面，赐给他们一个平安的夜晚，也期待着下一次能够，有他们在我们当中，把今天所有上课的时间和讨论的时间都交在上帝你的手上，愿你赐福我们，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感恩和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了，我们今天就正式开始我们的第一课。今天我们是邱逸峰老师会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一课。下面把时间交给邱逸峰老师。
谢谢世青传道，也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信仰基础的主日学班级，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今天第一堂课的内容是讲不信耶稣。那在这一堂课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同来探讨一些不信耶稣的理由，并且也会向大家来介绍一些关于基督福音信仰的一些值得思索的问题，帮助大家可以对我们的福音信仰有一个正确的面对和逐步深入的认识。我们在这里也提一下，如果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如果朋友们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打开您的话筒，可以随时来提问，我们都欢迎您的提问，也希望能够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交通，因为我们这个主日学班原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向大家来提供一个能够互相来探讨信仰的这样一个平台。如果大家愿意分享，如果愿意提问的话，我们真的是求之不得。好，让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屏幕。请大家稍等一下。好，大家可以看得到屏幕吗？
可以。
可以的话，好，谢谢，谢谢。那可以的话，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我们第一堂课的内容是不信耶稣。我们先来看一下因为人在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一定是对福音信仰如果稍微接触过一点信仰的话，一定是对耶稣或者对我们的福音信仰有一些个人的看法。或许大家对于圣经也好，对于福音信仰也好，有稍微那么一点点的了解，也多多少少在周围的环境当中能够接触到一些基督徒的朋友们。那我们就来探讨一下看看大家是不是在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有各种各样不信耶稣的一些理由，我们一起来探讨。第一条理由，从来没有人真正看见过神，也没有什么救世主，那都是编造出来的，都是编造出来的谎言。记得我在国内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出国也还没有认识耶稣有一段时间和同事或者和朋友一起出去唱卡拉 OK 的时候，我经常喜欢点一首歌，就是国际歌。 胡吉哥，大家知道那个曲调非常的雄浑非常的鼓舞人心胡吉哥也有好几段的歌词，其中有一段歌词就讲到，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任何救世主，我们也不靠什么神仙皇帝，要创造自己的幸福，唯有靠我们自己。然后也讲到要把这个世界要打个落花流水，然后所有受苦的奴隶要联合起来一起来斗争就是这么一首歌。我当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心里蛮有热血的觉得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神，也没有什么宗教当中所讲的那些救世主，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就是我们所经历的周围的那些世界那些人。所以如果我们要创造幸福的话我们只能是把握自己。
对不起，一峰，对不起，你的声音有一些轻
有一些轻，
能不能稍微响一些
这样可以吗？
这样好一点了，好一点了谢谢。
对不起所以我在国内的时候还没有认识耶稣那个时候真的是也不相信什么神，也不相信有什么救世主，所有的一切都是靠我们自己来创造出来，所有的幸福也都是靠我们自己双手来打拼，这就是我过去的人生观。但是等我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慢慢的被神改变，所有的看法，所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就全部都改变。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位神，也知道耶稣就是那位我们的救世主在我们这堂课的后面的那些内容当中，包括在我们后续的课程当中，我们都会和大家反复来介绍我们福音的信仰，介绍我们的耶稣基督。好，第二条不信耶稣的理由是讲从小课本上我们被教导的就是进化论，人类是从类人猿所进化过来的讲到进化论的话，其实进化论一开始刚刚被达尔文所提出来的时候，只不过是一种学术上的假说以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包括有一些社会的一些政治方面的原因进化论甚至被引用到社会政治伦理方面，也被引用到社会的制度方面以后才会有各种各样的无休止的讨论。但是无论是进化论是告诉我们什么进化论说人是从类人猿进化过来的，然后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神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是从低级的生物一直到高级的生物，就从长期的演变当中逐渐演变成人类的。但其实大家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其实进化论是可以说是靠不住，是完全没有真实的依据存在的。尽管有一些所谓的化石，有一些所谓的一些考古的发现，但是在那些考古的发现当中，有很多都是人所拼凑出来的尤其是在最近几十年，当我们认识到有生物尤其是微观生物学有各种各样的先进的科学理论来探讨进化论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虽然类人猿和人的基因有 90% 多是相同，但是真正能够区别人和猿本质上的区别就是那么几%的基因的差别，而这样几个几%的基因的差别是没有办法通过进化论的方法，通过进化的方法来从人从类人猿进化到人是没有办法的如果大家如果仔细去阅读以前的达尔文的进化论阅读进化论这方面书籍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得出一个结论，进化论其实它是完全错误的。这个在以后我们有一堂课是专门会讲到科学与信仰的关系，我们当中可能会和大家详细的探讨。 第三条信耶稣不信耶稣的理由说，信耶稣是唯心主义，完全是迷信。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有一样事物是没有事实依据，但是我们确实去相信的话，那个就是迷信。唯心主义它原本是一个哲学上的名词，唯心主义所讲的是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就像以前我们在国内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那样。但是信耶稣是不是真的是一种唯心主义呢？是不是真的是从精神方面来阐述人的意义，还是真实的有历史根据的这样一个基于历史史实和历史事实的这样一种信仰呢？我们以后可以慢慢的来探讨。在这里我们就提一下，我们的福音信仰不是迷信，更不是什么唯心主义，我们的信仰是由耶稣基督所启示给我们，是由神所启示给我们，是一个完全真实可靠的信仰。第四条不信耶稣的理由讲到童贞女怀孕生下耶稣。有的人说，什么是童贞女怀孕？简直那就是一片荒谬，没有任何科学的根据。当然我们知道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生下耶稣，她没有亲近过任何的男子，就从圣灵怀孕生下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这是一个完全的神迹，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神迹。如果各位朋友如果换位思考的话，如果大家知道我们想，如果耶稣基督真的就是那位神的儿子，就真的是那位神所道成肉身的这样一位神的爱子的话，那所有一切的问题就很容易理解。因为他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所以他的妈妈童贞女玛利亚就可以从着圣灵而怀孕，而这样的童贞女的怀孕在人类的历史上就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独一无二的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所以神的道成肉身其实完全是可信的，而且真实在历史上是发生的，也是由许许多多的人所见证的。虽然科学的实验不能把这样的一个神迹给重复给重现，但是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就是真真实实发生的一件事情。好，第五条理由不信耶稣的理由有的人说，信耶稣的人都是一些老弱病残的人，生活走投无路之人的心灵的慰藉，而我的一切都在我自己的目标的掌控之中。不过讲到这里的话，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我在国内还没出国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认识耶稣真的是看到许多老人家，有许多的老人家都是信耶稣的那时候我和妈妈一起住在上海的时候，我妈妈的隔壁就有一位老人家，他是一位基督徒，他有时候也经常在家里祷告有的时候在中午的时候那位老妈妈就把门打开，因为家里面只有他一个老人家，他有时候他的家里人就会过来看看他，那有时候他就把门打开一方面透透家里面的空气，另外一方面也让他的孩子们能够进来能够打扫一下屋里的房间。那在这个时候，我有的时候就听到这位老妈妈在中午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就会有一段的祷告她的口齿那个时候因为已经不太清楚，那位老妈妈那个时候已经有80多岁的年龄，已经有一些年纪，她祷告的时候声音也不是那么的响，但是我隐隐约约就可以听到她在祷告的时候就向耶稣来求帮助，也求耶稣来帮助他的身体的健康，帮助家里人的平安帮助他的信仰稳固，也帮助他所有生活上一些不方便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就有点印象原来信耶稣的人是需要祷告的，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还不知道信耶稣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我周围的人来讲，似乎那些信耶稣的人老年人是蛮多了一点，这是我在中国所看到的情况。但是我后来来到加拿大，移民加拿大以后，我就从周围的环境当中可以看到，原来信耶稣的人是在各种各样的阶层当中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啊，有科学家信耶稣的啊，也有啊一般普通啊在啊商店里工作的信耶稣的啊，也有老师信耶稣的啊，也甚至有小朋友也信耶稣的啊。我去到教会以后，就更加看到各个年龄层次的人信耶稣的都有，不光是老年朋友们，也有年轻朋友们，各种各样年龄层次的人信耶稣的都有。所以这一条信耶稣的理由，如果我们在中国看到似乎是信耶稣的人老年朋友多了一点的话，那放眼全世界各地的话，那实际上信耶稣的人就年龄层次来讲，其实是各个年龄阶段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信耶稣的都有。而且在信耶稣以后看过一些书，也听过许多传道人的讲道，看到在历史上有那么多大科学家其实都是信耶稣的啊。我们以前在课本上所学到过的，无论是物理学也好，无论是化学也好，或者无论是数学也好啊，我们所认识的牛顿，我们所认识的法拉第，我们所认识的焦耳，我们所认识的马略特，我们所认识的波尔，我们所认识的居里夫人，其实这些大科学家都是基督徒，都是信耶稣的。所以我想如果在这里向大家来介绍福音信仰的话，我们可以知道福音信仰是面对所有人，不光是面对那些老年的朋友，其实甚至小孩子也都可以来探讨这个福音的信仰。好，第六条，不信耶稣的理由。有的人说信耶稣就是崇洋媚外，基督教本身就是洋教，和中国人没有任何关系，和中国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其实真的是这样吗？在我们信耶稣以后尤其是看过许多基督信仰方面的一些资料我们就可以了解，其实基督的信仰和中国人有非常大的关系。尤其是在1949年之前，在1949年之前，我们知道在中国境内有许多的中国的机构，无论是机构，无论是那时候的高等教育的学府，也无论是医疗的机构，无论是社会关怀的机构，原本中国社会是不讲求这些东西的。原本中国社会对于那些身体有残障，对于一些生活困苦的人，可以说基本上都不是那么关心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属于社会以外的那些底层的人群。但是那些西方的宣教士把福音带到中国以后，他们不光是传福音的信息，他们更是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他们就在中国各地建立各种各样的福音的机构，也包括帮助那些不被社会所关心的那些底层的人群包括那些被社会遗弃的人群，都是那些西方宣教士所关怀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光是西方宣教士给我们带来那些科学技术医疗，他们给我们中国人带来的更是那些爱心，带来那些在社会底层人士身上原本就失去了的那些爱心，都可以从西方的宣教士身上可以看到。所以如果我们说信耶稣是崇洋媚外，那真的是不准确。基督教本身的确是从海外传来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基督教它出自于犹太人，是从耶稣开始，由那些使徒身体力行的传到罗马帝国的各个领域各个疆界而那些当时被使徒们所传扬福音信息的地区，其实原本都是一些海外的边疆的地区，对罗马帝国本身来讲都是那些蛮族，都是那些荒芜之地，而使徒们就是把福音传到那些蛮族的身上，使那些蛮族一经基督教思想的熏陶以后，他们接受福音信仰，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就全然改变，慢慢慢慢社会就真的是从一些比较蛮族的状态走到文明，走到蛮有伦理的那种状态。因为基督福音的信仰给他们带来生命完全的改变。如果大家对教会历史感兴趣的话，我们以后可以和大家详细的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第七条，不信耶稣的理由，讲到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基督教是西方反华势力对华的侵略工具，是一种精神鸦片。我想这种这条理由可能真的是49年以后才慢慢有的，这里面也牵涉到很多政治学方面的问题。在这里呢，我们也不做辩解，我们也不做争论，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先留一下，以后等我们慢慢来查看教会历史，来查看福音信仰的时候，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和大家一同来探讨。第八条，不信耶稣的理由，说我才不要成为像那些基督徒一样伪善的人，那些基督徒的行为还没有我自己做得好，我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呢？我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呢？当然，我们在看到这条理由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感到一些伤痛，因为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要活出神的样式，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活出神爱我们的样式，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真的有信仰，也要有行为，信仰和行为相配合，才是基督徒真正的生命的样式。对于那些真的在平时行事为人好像不能够活出基督样式也没有打算去活出基督样式的那样的一些信徒的话，我们真的是需要来反思，什么样的生命的样式才是主耶稣真正教导我们所要活出的样式。当然，如果有信徒如果行事为人不是那么好，真的对周围的人的信仰也会产生一些阻碍的话，真的我想也是求神帮助那些基督徒，也帮助我们，使我们反思我们真的是应当如何才能活出神的样式。不过无论如何我们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如果您还没有信耶稣的话，我们的信仰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那位神就是耶稣，我们把眼光就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人总有一天在某些事上会使我们感到失望，甚至会使我们感到跌倒，但是唯有耶稣他始终爱我们，他的根基不在磐石上是安稳的，我们的根基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也是安稳的，我们把眼光就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一定不会失望。我们是要成为基督徒，是成为像基督那样的门徒，而不是成为像其他人那样的会使我们灰心失望的那些人。好，第九条，不信耶稣的理由。有的人说这是和第八条是完全相反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从世界范围来看，有一些基督徒真的是非常的好，比如说我们所敬重的那位Teresa 修女，她是天主教的一位修女，她真的是道德非常的高，她愿意放下自我，在加尔各答在印度那样的环境当中，几十年如一日的去服侍那些身上患有麻风病的那些病人，那些底层的贫民窟的劳动的那些人民，使基督的爱就通过 Teresa 修女就流淌在那些被他服侍的人群当中，以至于 Teresa 修女在全世界范围来讲都是受人非常尊重的一位基督徒。所以有的人说，像Teresa 修女那样的道德水准这么高超的基督徒，我自己真的是比不上，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我想我真的是做得非常的不好，我想如果我们可以自己做得再好一点的话，再考虑福音信仰问题，有的人或许就是这样来考虑的。但是我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朋友，我们基督徒，有一些基督徒之所以看上去好像道德水准很高，行为也是非常的好，那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信耶稣之前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行为可以被别人所称赞，被别人所称道，但是耶稣在我们身上有 么大的那么大的恩典，使我们可以得着他的福分，使我们在信耶稣以后就慢慢被耶稣基督的生命所改变，以至于真的是有一些有很多的基督徒就慢慢能够走上成熟成圣的道路，而他们的行事为人也真的是慢慢的能够好转，甚至于可以为我们的神做美好的见证。在教会历史中来看的话，有许多的信徒就是我们的榜样。那我们想，无论是基督徒的行为啊，做得好也好，还是做得不好也好，我想我们的眼光都是要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第十条，不信耶稣的理由。有的人说基督教非常的霸道，听说基督教说凡是信耶稣的人就会进天堂，凡是不信耶稣的人就会进地狱，这真的是一点宽容性一点爱心都没有啊！有的人可能真的是这样认为。但是我们说在真理来讲啊，所谓真理就是真实的道理，真理就是要不就是真的，要不就所谓的假的真理，就是假的，真的和假的之间是没有任何灰色的地带，没有任何灰色的地带。神的信息在圣经当中启示我们，如果愿意与神在一起，愿意追求他的话，神就一定会得着他。而那些没有愿意追求神，而且看见耶稣基督，看见基督徒也不愿意去相信的人啊，真的如果是错过这样的机会，不愿意去相信福音的人，那么他们将来的结局也早就已经定了，将来要接受神严厉的审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会进天堂也会进地狱。在这样的福音的真理面前，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好好的思想，这个不是没有爱心，也不是没有宽容性，而是在福音真理的面前，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生死的抉择，到底是愿意来跟随神，还是愿意不跟随神，愿意是跟随神永远与他在一起，还是永远与神分离。这以后我们还会继续和大家来探讨。那第十一条，不信耶稣的理由，讲到有的人认为整本圣经都是关于一些外国人的事情，中国在圣经里从来就没有被提到，没有任何的记载，那这样看起来神就是偏心的，他不爱中国，他也不爱中国人，那我为什么要信他呢？我为什么要信这样一位从来没有在圣经里提到中国的这样一位神呢？其实大家如果仔细阅读圣经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所有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神所造的，我们都是从一位祖先，一位一对夫妻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来的。在大洪水以后挪亚的后代，他的三个儿子闪、韩和雅佛就分散在世界的各地，从闪、韩、雅佛的生命中就出现了很多的后裔，以至于圣经也记载有很多的种族，有很多的宗族，就是从闪、韩、雅佛，从挪亚的后裔所出来的。那有的人如果对历史感兴趣的话，有的人就在探讨，是不是中国人是闪的后裔呢？还是韩的后裔呢？那我们到底是谁的后裔呢？不管我们中国人是谁的后裔，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华人其实都是从挪亚的后代而来的，只不过我们不太清楚到底是挪亚的后代，到底是哪一个分支，后来就逐渐的迁徙到我们现在的华夏大地，并且在那边定居下来，以至于衍生出我们现在的中华民族。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历史上的故事，有很多的事情在历史上的记载也都已经失传了，但是从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信息来看，其实不光是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所有绝大多数的民族都没有在圣经当中被提到过。但是其实呢，如果是从挪亚的后代散居在世界各地这个 事实来看的话，其实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在圣经里都已经被提到了。神他爱所造的每一个人，他爱每一个人，他爱每一个人的灵魂，他也愿意每一个人都归向他，重新与他和好。虽然圣经本质上来讲，讲的在旧约圣经讲的是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讲的是旧约，记载了很多以色列的事情，的确和中国人似乎没有太大的联系。但是在新约当中，如果我们看新约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福音好消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好消息是对于所有人，对于所有人而言的。以至于使徒保罗也说过，他说不论不拘是犹太人，也不拘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不拘是犹太人，也不拘是外邦人，神他爱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都是神所爱的。好，我们来看第十二条，不信耶稣的理由。有的人说，我们家庭当中从来没有信耶稣的人，如果我信耶稣的话，我就是这个家中第一个信耶稣的人，那这样我岂不是就成为家中的另类吗？那这样的话，我在家中的地位是不是就会发生动摇，家里的人对我也会另眼相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在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那些民族当中，需要宣教的那些民族当中，的确是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整个家庭当中是没有人，从来没有人信耶稣。但是当这个家庭当中其中有一个人首先信耶稣以后，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宗族就起来反对他，甚至给他以很多的逼迫。这样的事情我们尤其是在穆斯林的国家当中可以看到有许多，在中国社会或许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这样的消息。但是无论怎么样，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是那样真实的信仰。如果您能成为这个家庭当中第一个首先信耶稣的话，那真的是通过您就可以祝福在这个家中所有其他的人，靠着您在福音当中的追求，就把福音的信息就慢慢的传给您的家人，使他们也能够认识耶稣，这是何等美善的事情。那第十三条，不信耶稣的理由。那有的人说，信耶稣会给我带来很多工作和生活上的麻烦，会被其他人另眼看待，我真的不想受他人的蔑视、轻蔑或者是嘲笑。那在这里呢，我就引用一下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所告诉我们的一些信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耶稣基督在向周围的那些犹太人、以色列人讲福音好消息的时候，他就讲了一段话，这就在圣经当中被称作为天国的宪章，耶稣基督论八福。在耶稣基督论八福的时候，耶稣基督论八福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他说什么什么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什么样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么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耶稣基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耶稣基督非常了解我们人，耶稣基督了解每一个人，他知道跟随他的人必定会在生活、工作上或者是在人生当中会遭遇其他人的另眼看待，甚至会遭遇许多的逼迫，所以他才鼓励周围的听他讲到的那些朋友，讲到的那些以色列人，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只有愿意为神受逼迫，愿意为神做见证的那些人，耶稣基督才称他们为真正的信徒，他的门徒。因为人反对基督徒，其实不是真的是要为了反对那样一个基督徒的人而已。其实耶稣说，他们反对你们，其实他们就是在逼迫我，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他们也要反对我。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信耶稣给我们带来很多工作和生活上麻烦的话，那真的是说明您真的是一位真正的信徒。因为人真的是可以从您的身上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样式，正是因为您和生活上、工作上、周围的人群多多少少有了那样一点点的区别，所以人才会另眼看待你。其实不是人另眼看待你，而是另眼看待耶稣，因为有很多人还没有认识耶稣。好，第14条，不信耶稣的理由。有的人说，信耶稣就要去教会，会占用我很多作息的时间，我已经很忙了，哪有什么时间去信耶稣，而且还要去教会。那在这样那在这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同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学生他们平时在生活、在工作、在学习上都已经很忙碌，但是他们却愿意花许多时间奉献给神，愿意为神所使用，他们也心怀感恩，充满喜乐的来侍奉神。为什么会这样呢？从人的时间的观点上来讲，真的去教会或者参加教会的活动，或者上主日学课程，或者来参加小组的聚会，参加教会的团契，是的确要花很多的时间。如果在探讨信仰方面，还要每一天都要看圣经，每一天都要祷告，还要参加布道会，参加培灵会，这样一年下来的确是会有很多的作息的时间会花在信仰上面。但是神却是祝福每一位跟随他的儿女，神会用其他各样的方式来祝福愿意花很多时间在神身上的那些信徒。神让我们可能失去部分时间做自己的事情，但是神却有更多的祝福，他也会通过我们来祝福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耶稣基督也教导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上要一些投，在人生的时间上是要做一些投，这个投资就投资在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若我们能够真心的来信靠耶稣，跟随他，我们花许多的时间在神的身上，花许多的时间在真正的信仰上的话，神他会用各样的美福来祝福每一位信徒。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担心上教会信耶稣会占用我们很多的时间，我们尽可以放心，我们用多少时间花在神的生命中，花在神的身上，我在我们的生命中就会相应的多出更多更多的时间，神会祝福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也会做好也会在生活当中有更好的祝福。那以前我在那时候我刚刚移民过来，在那时候还在Alberta 省，大家如果知道在 Alberta 省有一座城市就叫卡尔加里。我那时候是住在卡尔加里那边，住在西部。那时候我一边在那边念书一边有很多的时间在教会的当中，也甚至在学校里的学生的团契的一些侍奉的岗位里当中。的确是我自己有很多的时间，除了学习以外，有很多的时间就花在教会上。有的时候甚至在有安排学习要考试的时候，就在那考试之前那个晚上，教会也有活动，或者团契学生团契也有活动，那时候该怎么办呢？是不是该请假不去教会，或者说请假就不参加学生团契呢？因为那个时候我是那个学生团契的联络人。那如果不去的话，其实我想真的是非常的不好。所以那时候我就还是尽量只要有机会。 毕业以后也因着神的恩典，就来到渥太华找到目前的工作，并且一直在这个工作的岗位上已经十多年很蒙神的祝福，非常的平安。所以在这里我就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如果有愿意真心追求神，或者您已经是刚刚信耶稣正在追求神，在信仰道路上非常愿意花时间在神的身上的话，那真的是神会大大的祝福大家，会大大的祝福各位的朋友。好，第十五条，不信耶稣的理由。有的人说，我在国内的时候已经长期被洗脑，难道出国以后还好吗？我要彻底的自由，绝对不会信耶稣，我要彻底的放飞自我，绝对不会再被什么宗教信仰啊，被什么思想所束缚，我绝对不会信耶稣。其实如果我们要谈论到人自由的话，我们在这第一课的后半部分内容和在以后的课程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关于人自由的问题。人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样的自由呢？什么样的自由才会对人真正的有益处呢？我们知道神他是全能的神，那有的人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神能不能造出一块他自己所不能搬动的石头？神到底能不能造出一块他自己所不能搬动的石头？当然从语言逻辑的角度上来讲，这句话本身是有一定的语言的逻辑上的一些悖论。因为我们在谈论这块石头的时候，其实已经给它做了一个定义，就是说这块石头神是不能够搬动的。那如果已经对这块石头做出定义的话，你再要去讨论神是不是要创造出一块这样石头的话，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抛开语言学、语言逻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光看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可能有的人就会质疑神的能力。他们会质疑神，你不是说神他各样事情都可以做吗？你不是说神他是全能、全知、全在的吗？那他能不能做一些事情连他自己也不会做的呢？那如果是从这方面我们来考虑的话，从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神他的确是全能，他也是全善，他也是完全自由的，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来束缚他，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神更高，因为神他就是创造我们宇宙万物的神，他是最高的那一位，他远比我们人要高，我们人也永远测不透他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奥秘。但是神他也启示给我们有很多的信息，他说有一些事情他不会做，他不会背乎他自己，他不会背乎他自己的圣洁，他的圣洁是他的基本的属性，他的全善也是他基本的属性，神绝对不会行恶。如果有的人说，你说神不会行恶，那也就是说神不会做一些事情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的确是的，因为神他为了是他自己的全善，他就不做一些事情，他不做一些事情是为了人的自由，是为了人的需要，也为了人能够重新回到他身边。神他是全善的，他绝对不会做恶事，他也绝对不会来试探人，他也绝对不会来做我们人所认为的那些非常不好的事情。这个就是对神他自己来讲似乎是一个限制，但这样的限制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神他仍然是我们的神，神他不会背乎他自己的全知、全能、全善、全然公义的属性。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关于自由的问题，我们会在以后会再和大家来探讨。但是这个自由我也请大家能够仔细的思考一下，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自由才是对我们人生命有益的那种自由。第十六条，不信耶稣的理由。有的人说，我不信耶稣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就是不想让那些基督徒来打扰我现有的生活的方式，打扰我现有的生活的模式。我有很多自己要做的事情，我不会被你们所带着走，我要做我自己的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为这位这样的朋友来祷告，求神来慢慢的来改变这样朋友的心，使他们能够越来越多的心里面能够来柔软，也能够越来越多的能够来认识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知道信仰它绝对不是一个靠强迫而得来的信仰。从来没有人说我信耶稣是被人逼着来信耶稣的，每一个信耶稣的基督徒都会以非常感恩的心来感谢我们耶稣，因为我们正是看到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大爱，看到耶稣在我们身上所有一切的工作，我们的心就被神的恩典所感动，而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他。虽然有很多朋友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理由都不信耶稣，我们其实还可以列出很多的理由，但是无论您是有何种不信耶稣的理由，我们都求神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主日学的信仰探讨的班级里面，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在课后的时间都有更多的探讨能够互相的来交流，相信神的恩典能够通过在大家的学习当中被彰显出来。好，讲到这里我就稍微停一分钟，看看大家有什么需要分享，或者有什么需要问题，我们就一起来讨论好不好。我就在这里停一分钟，看看大家有什么需要提问或者分享的地方，都可以自由的提问，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大家暂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就继续的往下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信耶稣对我有什么意义。信耶稣对我有什么意义？那有的人说你已经讲了这么多信耶稣的各种不同的理由，那信耶稣对我这个人，对我个人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为什么要去信耶稣呢？其实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人生命的本质和意义。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生活在这个世上，人生命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本质和意义？人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可以来生存下去？那千百年以来，有很多人都怀着这样的目标来探讨这样的几个问题。这是关于人生命本质意义的一些基本的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为什么会被生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的生命而且将来要往何处去呢？我记得在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有的时候当我一个人静下心来想一想这几个问题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感到一阵又一阵的寒意，因为在没有信耶稣之前，我看不到生命有何种真实的意义存在。因为人从生下来开始就一步步走向死亡，当一个小孩子被生下来的时候，可能周围的人都欢天喜地的在庆贺这个孩子的诞生，但是如果您仔细想一想的话，其实这个孩子被生下来，从第一天开始，他就一步一步的走向年老，走向他生命的终极。有一天当他在病床上，有一天当他哪怕是100多岁，他能够活到100多岁，他躺在病床上有一天要离世的时候，当他回想他以前所有的人生所做事情的话，如果那一位朋友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其实那一生对他来讲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因为我们人生不带来也死不带去，我们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带走。有的人说人死如灯灭，人死如灯灭， 这句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真实的。从物质的角度来讲，它是真实的，因为人真的是不能够带来什么，也不能够带走什么。人的生命一旦到他死亡为止，似乎在这个地上就没有人再会去关心。顶多在一些课本上或者临时这样一位朋友，如果是在历史上是一位比较出名人物的话，顶多在课本上被人所纪念或者被人所唾骂，但是对他自己来讲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他也看不到，他也听不到，他已经全然离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死如灯灭可以说是真的。但是从另外的一个意义上来讲，大家可以思索一下，如果除了这个物质世界以外，还有一个永存的世界，还有一个永存的世界，人的死亡只不过是进入到这个永存世界的一个脚步，一个步骤，只不过是进入到这个永存世界的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那人的生命，人的目标就完全的不一样，就完全的不一样。人再也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再也不是人死如灯灭，而是人死后有一个永存的世界在等着他，有一个更重要的生命的意义在等着他。在我们的圣经当中，神明明白白的启示我们，人在死后就是有这样一个永存的世界，我们把它称作为永生，我们把它称作为永生。这个永生的世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绝对不是人所想象出来的世界，是神所启示给我们信息当中所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世界。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思索一下，人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的人生命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意义。所以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就等同于我们的生命，我们短暂而又脆弱的一生的生命到底最终要走向何方，我们真正的人生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我想在下面这两幅图，两幅小小的插图里面我就不多做解释，大家一看就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就好好想一想，我们就反思一下，真正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人生价值到底是在哪里，到底是在哪里。好，讲到这里的话不知道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有什么需要分享的地方，不知道有什么需要分享的，大家都可以自由的来分享，都可以自由的来分享。
大家如果想要分享的话，可以自己把你们的话筒自己可以打开的，好吗？
请世勤传道也提醒我一下时间好不好？因为我在
好。你希望是到几点你结束？
现在请问是几点了？
现在是8:40不到一点。
8:40，那这样吧，我就因为我们是9:00结束，对不对？
对。
那我就再多分享5分钟吧，看看大家去分享。好，再多分享5分钟。好，这一堂课的内容其实蛮多的我大概再分享5分钟的话，可能顶多只能分享到一半左右的地方。那下一堂课我们就请世勤传道来带领我们再完成这一堂课下半部分的内容请大家也出席下一堂课的内容，我们还继续和大家探讨基本信仰方面的一些思索性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人生命本质和意义。我就引用传道书上的一节半节经文，在传道书的3:11上半节说到，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在这样半节的经文当中，其实传道书的那样一位智慧的作者就告诉我们有3件事。第一件事， 神他创造万事万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万物都是由神所创造的。第二件事，他说神所创造的万物都有定时，都有定时，并且这样的定时在神安排，在神的安排来讲是非常美好的，都是非常美好的定时。第三个方面，传道书的作者又告诉我们，神在造人的时候其实已经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已经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其实这样的永生不光是指一个概念意义上的永生，其实在神造人的时候，在人还没有犯罪堕落之前，人真的是可以靠着神有永生的，人真的是可以靠着神有永生的。人在神面前是那么样的美好，而且神也派定人来管理世上的万物，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以至于传道书的作者在第三章一开始，他谈到了许许多多的定时，都是那么美好的定时。他说，凡事都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无论是生死、栽种或者拔出，无论是杀戮、医治、拆毁、建造，无论是哭还是笑，无论是哀痛还是跳舞，无论是抛掷，无论是堆聚，无论是怀抱还是无论是不怀抱，无论是寻找，无论是失落，无论是保守，无论是舍弃，无论是撕裂，无论是缝补，无论是静默，无论是言语，无论是喜爱，无论是恨恶，无论是征战，无论是和好。其实如果我们人没有犯罪的话，所有神所安排的一切万事万物都是美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如果环境能够被人所保护得很好的话，那一年四季真的是非常的丰盛。我们在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都可以看到不同的美好的植物，也有非常好的美好的动物，我们可以享受大自然，我们也可以享受神为我们安排的一切美景，这个都是神所为我们安排的。在人还没有犯罪堕落之前，神其实就已经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神就已经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那有的人说，是已经够，还有永生干什么？我这辈子都已经受苦受够了，我才不需要有什么永生。永生只不过是和今生有什么大的区别呢？我还要去永生干什么呢？难道还要我永永远远的受苦吗？那也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我还年轻，永生什么的对于我来讲还很遥远，我也根本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所以请你们也不要跟我讲永生的问题。所以可能这样的一些理由又是另外一些不信耶稣的理由，那以后我们也会和大家一同来探讨。我想五分钟差不多都已经到了，我就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一起需要探讨的地方，可以请大家来探讨，也请大家来分享，大家可以自由的分享，我们都可以很自由，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
夏晨，你可以帮忙把所有的人都 unmute 可以吗？大家如果有些
我自己也会，特别是这些工科的嘛，总是